广西私家车冲撞政府大门，公安开枪阻截，而中共无人机靠近与那国岛，日战机急升空。西北大学学生公开反共遭开除，习近平最忌的国际围堵。中国掠质金银首饰泛滥，致癌物超标。中国游客在日本听这三个字立即走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26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24号，广西北海市有人揸车冲撞北海市政府大门，当局开枪阻截。网上流传的影片见到，一架蓝色私家车在市政府门口高速冲撞，一架黑色武装巡逻面包车迎头撞上去，成功逼停蓝色私家车。之后现场响起密集枪声，烟雾弥漫。蓝色车被撞停后，手持盾牌的公安和保安一涌而上，从司机位拉出一名身着白衬衫的男子，五六个公安一起上前压制，将他架走。现场还有不少市民围观影相。25号，中国网络上相关资料已被清空，但在抖音平台仍然还见到大量网民的搜寻记录。海外 X 平台有网友留言说，每一宗类似案件都是被中共逼出来的，冤有头债有主，今次终于找对地方，终于撞对目标了，中国人加油，勇士。近年中国报复社会式的极端事件频频发生。10月22号，湖北十堰一家小学附近发生过一宗惨烈的撞人事件。6月26号，北京密云区发生一宗骇人听闻的撞人惨案，一名35岁男子揸车直冲向一班小学生，6名学生当场丢命，现场满地都是鞋童书包，场面惨不忍睹。有网民批评，民众应该看清楚，所有不公都是中共造成的，如果有什么不满，就应该找中共算账。节日礼品大放送，限时一个月，从11月21号到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补气18味，优惠礼品限量送，下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乜嘢一定要补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似一台车，外观再靓，配件再华丽，冇好嘅油、好水，照样都跑唔起身，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系喺度提醒你，该加油啦！补气18味，补嘅系你每日最需要嘅内在动力，气足咗，人先会有火力，血顺咗，人自然精神饱满。呢份礼物唔只系健康，仲有心意，送父母，俾佢哋整个冬天都暖起身，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可以贴心，送自己，辛苦咗一年，俾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 healthcare520.com。法新社东京消息，日本25号表示，因为侦察到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已向与那国岛紧急派出战机应对，事件发生之际，正值北京和东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再度升温。日本防卫省在社交平台 X 上表示，一架疑似中共无人机在24号飞越与那国岛和台湾之间的空域。他还补充说，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派出战机作出应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3号表示，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地对空制导导弹的计划进展顺利。对此，中共强烈批评小泉。法新社报道讲，针对此番批评，小泉25号向记者驳斥道，这些导弹不是攻击其他国家，当然不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国南卡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神策智库资深研究员谢田讲，美国 有一间智库啱啱出咗份报告，预计中共有好大机会喺三四个月内对台湾动武。换句话讲，中共好可能已经喺度做开战准备，而偏偏喺呢个时候，高市突然咁样讲日本嘅立场，基本上就系戳破咗中共原本嘅部署，令佢觉得国际形势对自己非常不利。中日关系紧张，24号习近平罕见主动打电话俾川普，川普接住同日本高市通话。高市表示，川普喺电话中讲明同习近平之间嘅通话内容。高市早苗讲，佢不便透露，不过佢强调同川普系密友。川普仲希望高市能随时打电话俾佢。习近平主动要求通话呢件事其实几罕见噶。一般嚟讲，中共通常都系等住川普或者其他国家主动开口，佢觉得佢好似系老大咁。另外，应澳洲邀请，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2号到25号对澳洲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喺坎培拉会见咗澳洲总督莫斯廷，出席总理艾班尼斯举行嘅工作早餐会。赵乐际提及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南海等问题，称事关中国领土主权同核心利益，希望澳洲方面理解同尊重中方立场。包括呢次赵乐际访问澳洲，都突然提到呢个问题，仲额外再三强调，如果咁都未够，习近平应该就喺度谂另一条桥，希望透过川普叫美国向日本施压。我觉得这个先是习近平今次要跟川普通话的最主要原因。西北大学物理学院2023级一本课生近期因发表否定中共执政合法性的言论，被四名同学举报后，21号遭开除学籍处分。根据校方处分决定书，这名学生2024年因在政治理论课上表示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不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而被处以留校察看。在察看期间，他继续在课程、QQ 群及课堂上表达类似立场。今年9月16号，该名学生在课堂上和教师发生辩论，并公开提出没有共产主义民族亦能复兴。处分决定书仲显示，该名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共产党倒台，你们这些马院的老师都要去南门外摆摊养家。加拿大华裔作家成说讲，因为你看下这个学生，其实他做的事无非就是表示自己不信马克思主义，或者不拥护中共，在课堂上讨论质疑任何事。无论他现在质疑的是共产主义和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都只是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是观点表达。在任何大学的课堂，这些辩论都是很正常、很基本的，本来就是思想交锋的一部分。陕西电视台退休记者徐先生对大纪元表示，在思想政治课上，马克思共产主义或者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没什么不能够讨论的，当局无需对一个学生大惊小怪。上纲上线，重庆律师方达讲，从法律本身看，表达不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并不违法。十年前类似的情况可以在课堂争论，现在在某些高校偏离官方叙述的公开表态，被视为挑战政治底线。虽然高校处分学生的案例并非首次，但因公开表达政治观点而被开除仍属罕见。重庆师范大学教师王先生说，最近几年学生举报老师、学生互相举报的情况在校园盛行，令人感觉是回到文革年代。他说，我们学校曾有个教授唐云，2019年2月新学期，唐云在课堂上发表个人观点，被学生举报，招致撤销教师资格，降级处分。唐云退休后，我听说他家门口被装了摄像头，继续监视。 所以而家喺学校里边开始装到到处都系摄像头，监控学生用嘅电脑，监控课堂，又或者老师、教授因为讲咗啲历史真相就俾人举报，之后被停职，丑鱿鱼都有发生，系咪呢？所以呢，我哋而家本身根本唔系单一事件，正系反映习近平当局而家嘅恐惧统治。是他们将这种政治恐惧投射到整个社会，变成一套用恐惧去管控的方式。最后胜雪表示了对这个年轻人未来的担忧，他这种开除其实对他这个年轻人来说基本上等同判了他无期徒刑，因为一旦被开除，他之后无论去找工、去就职、在社会上找机会，都一定会被人歧视，被贴标签，条路基本上被人封死晒。近期美国等15个联合国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对在中国仍在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深感担忧。美国、英国、日本、澳洲、以色列等15个国家21号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联合声明中讲，可信报告显示中国存在任意拘押、强迫劳动、大规模监控的非法或任意使用，以及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声明指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等，都曾遭到镇压，包括强制将学生送入寄宿学校，以及对文化遗产进行摧毁。声明中还讲，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持续遭到破坏，甚至身在香港境外的个人亦遭通缉和悬控，对新闻工作者、人权捍卫者和律师的打压和跨国镇压，这些行为破坏全球稳定和人类进步。15个国家呼吁中国释放所有遭不公正拘押的人。资深媒体人唐浩对新唐人表示，中共对中国的人权镇压和残酷迫害早就举世皆知，所以这个联合国声明等于是为中共的暴行加发一张国际认证。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日本、以色列和乌克兰都联署了声明，这个透露了美国和日本对中共最近攞台湾议题来斗争日本这件事好反感，美日会坚定保台抗共的立场。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我提议国际社会应将中共定性为国家恐怖组织，中共直接伤害着全世界，威胁人类的安全。中国廉价首饰致癌物超标9000多倍的消息，23号冲上热搜，引发公众担心。广州日报等多家六媒24号报道，从20家商铺随机采购21件样品送检，结果令人震惊。21件样品中17件镀层厚度不达标。更令人震惊的是，广州一家饰品批发市场一副耳钉样品明确标注了这个耳钉是 S925 银，但经过检测发现这副耳钉表面主要成分元素和银无关系，主要成分是镉，而且镉元素含量超标了9000多倍。上海市检测院有限公司兴化所检测室主任左莹对六媒表示，镉是一种一级致癌物，在人体里面长期积累，不容易代谢，长期暴露会引起癌症风险。近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接诊多名患者因长期佩戴合金饰品出现了皮肤红肿、瘙痒、脱皮等过敏炎症反应，经医生确诊为首饰性皮炎。医生介绍首饰性皮炎的发生和饰品的材质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镍、镉等重金属成分，这些物质经常是会导致过敏的罪魁祸首。这次曝光的金银首饰有毒重金属超标、金银含量不达标的问题并非个案， 而是早已长期存在。上官新闻10月27号报道，浙江杭州国际珠宝成交黄金珠宝首饰品质检测中心检测发现，部分沙金饰品镍的释放量可达到国家标准的上千倍。光明日报8月11号报道，将19件首饰送往武汉一家珠宝店检测，结果显示印有 S925 钢印的银链银含量只有 13%， 其中一条银链实为白铜。今年8月初，知名测评博主老爸评测对中国市场上8款宣称925银的耳环饰品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有6款实际上为铜合金，且有镍、镉、铅等重金属严重超标问题，其中最严重的一款假银首饰，镍释放量超过61倍，镉含量超标1179倍。一位自称在珠宝圈从业十几年，做银首饰6年的网民发文，披露了假银饰的特征，以及消费者容易遇到各种的坑。文中指出，假银一般包括两类，其一以白铜、钛钢、不锈钢电镀、其他合金类金属等冒充，不单止根本无银，往往还含有重金属；其二，含银量没有达到国家标准，却冒充纯银饰品售卖。日中关系紧张的时候，仍有大批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但不少游客听到日本记者提到习近平三个字，立即走人，连声讲我不知道。海外 X 平台上有影片显示，近日在日本东京，一名日本记者随机采访中国游客。起初这些受访的中国游客表现得很轻松，但一听到习近平三个字，马上就变面，马上走人，拒绝发表任何评论。影片中一名男游客介绍说自己来自上海，日本记者提问习近平呼吁避免前往日本旅游，你是怎么看的呢？不料这名中国男游客一听，当场倒吸一口气，哦，连连摇头，后退了几步，连声讲我不懂啊，我不知道。另一名中国旅游客亦是来自上海，他一开始还颇有兴致地介绍讲自己来日本玩8日，不过当记者叫他看一下习近平呼吁避免前往日本旅游的讯息时，他惊呼一声快点走开了。这些中国游客的反应令日本记者感到有点困惑。近日日中两国因台海问题关系紧张，随着中共当局施压，多家中国大型旅行社暂停销售日本旅游行程，多家航空公司亦取消飞往日本的航班，导致往返中日的机票价格暴升。不少中国民众还透露，他们去日本的机票是被官方强制取消的，并非是本人自愿。有国企的员工透露，他们去日本的行程原本已获批准，但近日却被公司要求取消近期前往日本旅游的计划。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